第一章呢，我们特别读第六天，就是第24节，神说地要生出活物来，各从其类，牲畜、昆虫、野兽各从其类，事就这样成。于是神造出野兽各从其类，牲畜各从其类，地上一切昆虫各从其类，神看作是好的。我们说过第六天呢，就是这是当我们读创世纪的时候，你可以看出来六天有两个循环，前面三天，后面三天。第一天呢，是第一个循环的第一天是神说要有光，就有光。那么第二个循环的第一天就是神把两光体，就是光线具体化了。所以这两个循环，你看第二个循环比第一个循环要进步。那么还有呢，第二个循环比第一个循环要充实。比方第一天只是光和暗分开了，但是结果你看见到了第五天，到了第四天是要有光体嘛，没错。所以呢，第五天就是没有错，第五天就是你看空中要有鸟，然后呢水里要有鱼，所以这就充实了。它不光是上面跟下面分开，你看是有内容，这个踏实了，或者说落实了。那么第三天呢，跟第六天是相对的。第六天、第三天，我们知道说这个海呢就聚在一处，然后呢地就发生了青草，你看见生命就开始了。那么最起头是青草，然后菜蔬，然后树，慢慢你看见这个也是一种进步的情形。那么第三天是进步的，生命是进步，第六天生命也是进步的。那么你看见这个结果，第六天的地就生出活物来。那为什么说地生出活物来呢？因为我们所有这个动物，所有的野动物都是用泥土来造，所以从地就生出来了。那么不要忘记，人也是泥土，所以这个是非常稀奇的。所以如果你洗澡洗出泥巴来，不要觉得稀奇，因为我们就是从地里生出来的。那么因为是这个缘故，所以我们所有的动物它们有共同的特点，就它们有动物性的生命。不光动物如此，我们也如此。那是最简单的生命，最基本的生命啊，那最基本的生命，那么是动物性的生命。但是呢，不要忘记，就是神在所有动物里面，他照着他的形象来造人。人是和动物同样是一个动物性的生命，不过呢，不同了，他呢是照着神的形象，所以我们的 DNA 跟动物 DNA 不一样，跟猴子 DNA 都不一样。虽然差，就是不管怎么样，不是完全一样的。那么，所以人就变成万物之灵，因为人是按照神的形象来造的。那么最后呢，甚至于可以吃生命树的果子，能来彰显神，这是动物不行的。所以到了第六天的时候，你看这个生命也是，如果你光顺从动物生命过生活，这就是凭着肉体来过生活，因为这个肉体的生命其实说来就是动物性的生命。那么它动物性，它完全是受它身体支配的。那么这个生命叫什么？这个生命叫做动物性的生命，这个也就是普通我们所说的肉体。那么但是呢，你看见神是要叫我们更往上升，那么那个情形就是叫人能在我们身上看见神的形象。所以今天人跟动物是不同，人的确是万物之灵。今天人不可能，人就像动物一样完全受他身体的支配，不是的，我们应该来支配我们的身体，这个就是人跟动物不同的地方。所以肉体的生命是什么？肉体生命就是他完全受他身体的支配，但是属灵的生命呢，更高的生命，什么更高的生命？就是能够支配。那么这个刚刚好就是雅各的故事。你看见雅各，他前77年就是一直把抓，什么都要抓， 所以给我们看见那个生命呢，完全是受肉体支配的。但是感谢主，这个丑陋的虫最后变成美丽的蝴蝶，所以它提升了这个生命一个更高的生命。当它翱翔在空中的时候，它就能看见它过去生命是怎样只是属地的，怎样是丑陋的。所以圣经说你这虫雅各。那么我想你如果读四福音的话，不读创世纪的话，你就知道说每一天刚好代表一个人物。那么这样的话呢，创世纪第一章是序，那么然后就把创世纪的几个人物呢就把它描写得很清楚。比方第一天就是亚伯的，就是亚伯的故事。第二天呢是以诺的故事，第三天是挪亚，第四天是亚伯拉罕，第五天是以撒，第六天呢是雅各。那么雅各呢我们已经说过了，所以我们现在就知道大概这个生命成长的过程。那么今天最后呢我们到第七天，第七天圣经告诉我们说呢，神就安息了，神就完全安息了。那么安息这句话的背后就表示说神满意了。今天你要叫神安息是一件不容易的事，神是个完美主义者，没有一个人的工作像神那么完美，所以一定到了神的完美了满意了，神才安息了。我常常喜欢用这个比方，我父亲，我们小的时候，我父亲为了训练我们，他自己是个完美主义者，他扫地一定是每一个角落什么地方都扫过的。那么我们的七个孩子是马马虎虎，扫一扫就算了。但是呢，每一次我父亲回家的时候，他一定到处去看，而且拿了白手套去摸摸看，那么很多地方就发现不对。所以你看他回来他没有安息的，然后呢我们扫过他一定要再扫一遍。有的我的妹妹都生气了，他们花了那么多的功夫，结果呢还是不满意，根本他太完全，因为他太不满意，所以他不会安息的。但什么时候我们看见我们父亲坐下来了，那就表示他安息了。所以你想想看，今天要叫我们的神能够安息，那个力量不知道有多大。但是感谢主，到了第七天神满意了。为什么？因为神最后的目的终于达到了。所以我们看到圣经第七个人物的时候，那就是约瑟。那约瑟的身上呢，你看见果然就是第七天所给我们看见，因为神最终的目的终于达到了。那么这个话是怎么说的呢？是这样，你如果读罗马书你就知道，神在我们身上的目的是什么？简单一句话，就是磨成神儿子的形象。这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在我们日常生活里面，我们在好多地方我们能够彰显我们的主。现在我们声音跟从前不一样，现在我们温柔跟从前也不一样，现在我们忍耐跟从前也不一样。你在我们的身上不只是有忍耐，而不是人工的忍耐，是自自然然从基督的生命从我们身上流露出来那种忍耐。所以慢慢的做丈夫，做妻子，做儿女，做父母，就能看见在我们身上，那么不知不觉的叫人看见感觉到神在我们身上的工作，人能看见那个美丽，能看见基督的荣美。所以什么时候这件事情发生了，这就表示说今天在我们身上我们磨成神儿子的形象。那么这是神在我们身上一直要做，一直要做，他绝对不肯放手。那为什么神在亚伯拉罕身上做？这是起点。然后呢以撒，然后呢雅各，亚伯拉罕身上是四座的坛，然后雅各的以撒的身上是挖了四口的井，雅各身上是立了四根的柱子。那么现在呢在约瑟身上，你看见神要继续的做，但做他有个目的，要一个结果，他不是没有结果，他要产生那个结果。所以我们讲的灵命晋升，讲的灵命成长的时候，我们要有个结果，不可能没有结果的。你不可能追求半天没有结果，你不能追求半天你只是一点口号，只是不是你追求半天你只是用一点的名词而已，那个经历实在说差得很远。 那么这个就没有结果。但是你看你在约瑟身上有结果的，神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到最后是什么结果，是个什么样的光景，人能看到个什么样的情形，那么这个就是约瑟的故事告诉我们的。为什么呢？因为在所有圣经人物里面，你如果要找一个人是最像我们旧约，我想旧约，那么应该就是约瑟。大卫是像我们的主，但是大卫跌倒，大卫犯罪不像。那么在约瑟呢，几乎可以说是无懈可击，但是我们还能说地上没有个完全，只有我们的主是完全的。所以我们可以说读圣经的人呢，你看他们读出在这么多人物里面去读好了，一个最像最像我们主是谁呢？就是约瑟。所以等一等你要看见说约瑟到底在哪几点上像我们的主。那么如果你越像我们的主，在很多地方很多点上都像我们的主，这叫什么？这就叫做彰显基督。这叫做什么？这就叫做磨成神儿子的形象。所以我想这一点呢是非常非常要紧。我们读过摩西是基督的预表，亚当也是基督的预表，所罗门也是基督的预表，大卫也是基督的预表。但你看这里面没有一个是完全，所罗门拜偶像不完全，亚当堕落了也不完全。那么你再读下去也是一样的，你看摩西他不能够进迦南，所以你看见这些人物里面几乎没有一个是完完全全，但是他们身上都有几点像，这是没有错的。但如果你要真的找一个人物是很像很像我们的主的，很多地方你一看到他你就想起我们的主，那么这是谁呢？这当然就是约瑟。所以你如果读旧约圣经人物的预表，一个最完全的人恐怕应该就是约瑟，好多地方他就像我们的主。所以我们等一等读下去以后，弟兄姊妹，我们就能够看见为什么约瑟的一生就果然是创世纪第七天所给我们看见。那如果这样的话呢，弟兄姊妹，有晚上有早晨，第一天第二天第三天第四天第五天一直到第七天，你看见很明显的这不是灵命的经历过灵命的一个成长的过程。那最后你看有个结果，那个结果是什么？就是我们磨成神儿子的形象。那么这个果然在约瑟的身上呢，可以说就应验。那么好，我想我们现在就很快就进入约瑟的一生，我们稍微把它分析一下，到底我们怎么明白约瑟的故事。好，那么我们已经找到一把钥匙，就是要剖析亚伯拉罕的一生。祭坛呢，四座的祭坛是那把钥匙，以撒的一生四口的井是那把钥匙，那么然后雅各的一生呢是四根的柱子。你看啊，这个非常对称的，神的话实在是非常奇妙。那么如果你要明白约瑟的话呢，他刚好有四组的梦。你说到底是这里有的人说四个也是多一点少一点，不，那个梦你要根据他的解释，一个解释是一个梦。比方说你记得那个善长跟九正的那两个人做的梦是一组，因为是一个解释。那么法老不是他一个晚上做了两个梦，起头呢是肥牛跟瘦牛，然后后面又是一个丰满的穗子跟非常瘦弱的穗子。那么这个其实是一个，所以约瑟解释说这个两个梦是一个，为什么？因为他的解释是一个。所以如果你根据这个原则来看的话，那刚好约瑟他和四组的梦发生关系，头两组是他自己做的，另外两组是别人做的。头两组的梦给我们看他最后神要把他带到什么地步，那个梦神最后要把他带到什么样的地步。然后呢，后面别人做两个梦就是让我们知道他怎么会达到那个地步，所以呢，这个就是约瑟他的一生所给我们看到的。那么我们好不好看一下创世纪第37章，创世纪 37章。